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政府已经是伊朗人民的噩梦，而美国不惧怕对伊朗政权最高层发动攻击。7月4日，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抓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中国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发生枪击案，多人被击中，枪手身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政府已经是伊朗人民的噩梦，而美国不惧怕对伊朗政权最高层发动攻击。他还敦促所有的美国盟国联合起来，以财经手段压制伊朗政权。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7月22日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了上述的讲话，当时在座的有许多伊朗裔美国人。他说伊朗政府不会对他所说的伊朗政府举不胜举的罪行和恶劣行为保持沉默，这些行为包括盗贼统治。蓬佩奥说伊朗上层统治者挥霍人民的财富，用来支持恐怖主义，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散布伊斯兰革命。蓬佩奥说伊朗经济正红火，但是只有统治精英受益。他指责伊朗的阿亚图拉和最高领导人中饱私囊，多达数十亿美元，而1/3的伊朗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蓬佩奥谈到伊朗缺乏言论自由时，他的讲话被人打断，他心平静气地等待质问者把话说完，然后说伊朗人也应该享有同样的表达自由。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求一家制药厂对被指责在生产狂犬病疫苗时违规现象展开调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勒令停止生产并从市场收回疫苗。在此之前，中国国家药检局查出这家公司伪造生产和质检记录。李克强星期天7月22日发出一项批示，谴责有关企业突破道德底线，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表示对中国5000亿美元的输出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的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对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全部的中国进口产品。美中两国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两国到底是谁小看了谁？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以及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专业教授尹尊生与我们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听他们的探讨。
陈教授您好。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
好。
你们好。首先是那么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是日益加剧啊，而且目前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走到了今天这样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境地？我看到欧亚集团的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今年年初在这个日经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这个两国现在是互不相让，是因为两国现在都小看了对方，认为对方最终都会要先妥协，而自己是最后会处于这种强势，或者说最后会战胜到这个最后的，成为强者到最后的这么一方。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您认为现在是双方都小看了对方呢，还是说美国小看了中国，还是中国小看了美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到目前这个地步啊，这个僵局的话，已经不存在一个误判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双方呢都没有小看对方。我认为这个中美的互相的了解在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我不认为他们是那个小看了对方。而确现在这个僵局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这个谈判呢确实是到了实质性阶段。什么叫实质性阶段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啊，现在川普政府就说呢，就是我们是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贸易利差的问题。但是你看呢，经过这一年的那个谈判的过程呢，已经从了这个降低这个贸易赤字，而转移成一个就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还有就是对国企的那个补贴的，从而给那个中国企业在那个市场上有确实不正当的那个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呢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而但是呢，中国要确实能够答应美国，能够减少啊，或者说是甚至彻底是消除这种 这种就是对国企的补贴，还有就是就是对那个那美国企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对待，这个呢在短期内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所以说的话这就是双方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您的观点呢，您怎么看？
我看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是属于开局阶段。在这个两个国家里面的舆论上面和政策上面啊，战略手段上面啊，还都没有完全整合的好。比如在美国，在共和党执政党的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大的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些这个智囊机构他们的看法也报纸上也很多，大家还是看法很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参与其中的像美国的企业，他们明显的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者，他们的利益现在怎么样来得到补偿，这问题啊现在也都是属于争议阶段。所以在这情况下呢，所以在没有整合好的时候还很难就说简单说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既然是贸易战呢，双方都有互相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大家要是比较注意看的话，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舆论还是相当的分歧的，有的是主张这个以牙还牙，要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政策，认为任何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面呢，也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就认为对美国还是应该尽量的妥协，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所以这样面呢，现在目前来讲啊，也没有完全大家能够真正是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一个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简单的说谁更怕谁，或者是谁更加用比较高的姿态来震慑对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贸易战的打响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或者外界的这种担忧，都认为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了贸易战，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冲击。那您认为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贸易战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也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啊，那么世界经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国家或者集团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赢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日本啊和欧盟就在本周前不久这个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那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一协定就包含了全球 GDP 约30%，那么贸易总额占到约40%的这么一个体量，而且强调了是要基于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和欧盟这样一个联手，那有可能就是在构建世界新的这个经贸体系或者说秩序。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世界的整个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整体，这中间的它的供应链和它的价值链相互交错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惩罚对方很难避免不涉及到损害自己本方的利益，也可能涉及到那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确确实实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各种一些双边的关系或其他一些手段，实际只要做一个局外人，采取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啊，在过去的例子也有很多，在今后也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总体来讲，如果贸易战能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会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第二就是是否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提供了机会，您的看法？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看现在这个贸易战，美国这个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在打，对不对？是跟欧洲也在打。今天你看，就是 President Trump 又说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欧洲的政策呢，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所以说他是对，不单单是对中国，也是对欧洲，甚至还是对日本和韩国，他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从小的规模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是在可能在全球的范围都在打。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从这个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个贸易战呢？他不是说为了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为了想提高关税，为了打仗而打仗，确实不是。他是想呢，就是改变这个全球，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的一种格局。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以前呢，从二战以后的话，实际上确实是美国的关税是最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其他国家呢，对美国的征税呢，都是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征税。所以说呢，川普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就是还是绝大部分的那个民意呢，还是支持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和那个日本的这个联系呢，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反制，就是对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一种要求，它是一个这种一个反制措施。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起码我希望吧，最后的话，实际上的话，大家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呢。短时间的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最根本就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特别是就像你看那个欧洲跟日本的这个经贸协议，他们是决定是要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啊，就为什么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待遇不能在美国身上或者美就是在中国身上？如果说是大家都把这个关税降到零的话，或者是很少的话，这样对全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发展。所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近年来，冷战思维成为北京应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和压力的常用词。然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和专家看来，实际上是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对美国展开一种静悄悄的冷战，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事务情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中心副主任迈克尔·柯林斯，星期五7月20日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柯林斯看来，中国对美国展开的新冷战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从中国官员的言辞和习近平所宣扬的东西来看，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从本质上说，他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新冷战。这种冷战跟我们先前所看到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原版冷战不同，但按定义来说就是冷战。所谓的冷战，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私下、经济和军事的所有权力渠道来破坏其敌手的地位，以便后来居上，同时又不诉诸冲突。中国不想要冲突。柯林斯没有详谈习近平到底宣扬了什么，但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中共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的中共领导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重新记起意识形态战场的提法，在加强对国内公众意识形态管制和灌输的同时，又突出强调中共所谓的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在中共看来，任何不赞同其专制独裁的人、团体、国家都属于敌对势力。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们看来，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他对内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以及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政治倒退言行，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了一种新格局，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大幅度修正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在过去的将近40年里，随着中共放弃闭关锁国，正式推出所谓的对外开放的政策，重新跟西方国家交往，如何判定 中共政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外交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两派，一派的观点是，无论中共的本意是什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迫使中共政权做出改变，必将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另一派的观点则是，中共政权本质上是独裁政权，独裁政权的宗旨就是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强独裁，因此中共所谓的对外开放也必定是从有利于其独裁着眼的开放，其目的是通过获取西方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巩固和加强其独裁。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产业界倾向于认同前一派的观点，并根据这种观点在1999年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北京不但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内镇压强化独裁，同时强迫西方国家的公司接受其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而且越来越公开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1999年前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那种乐观的看法如今已经基本上崩溃。美国中亚情报局东亚使命中心副主任柯林斯本星期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会上的讲话，显然是西方国家这一大趋势的一种反应。柯林斯在其讲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显然也是当今美国政府内的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同一个论坛会议上，承担美国境内反间谍职责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7月18日星期三说，我认为从反间谍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美国当今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有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倾举国之力的做法，这种威胁既是经济的间谍活动，也是传统的间谍活动，既是传统的情报收集者，也是传统的，既是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也是传统的情报人员，既是人员情报网，也是网络情报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初听信中国所宣传的改革开放，积极给中共政权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因为他们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将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更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敌手。然而，中国国内外许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其中包括已故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多年来一直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不自觉的无知或自觉的无视，因为中共政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放弃独裁专制，从来都是将和平演变视同颠覆。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共政权不会认同西方国家所信奉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眼下似乎还是在犹豫，不知道究竟是应当把中国视为一个合法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真正的敌手。在本星期举行的阿斯本论坛会议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的发言就显示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犹豫。他在批评中国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这就是中国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敌手，还是一个合法的竞争者。阿斯本研究所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国际问题智库，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也有阿斯本研究所。阿斯本安全论坛是该研究所每年夏天在凉爽的美国科罗拉多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有关安全问题的论坛研讨会，使政府官员、行业内专家和记者可以齐聚一堂，探讨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一些关键问题。今年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从星期三到星期六举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湖南女孩董琼瑶，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两名台独青年在台湾对蒋介石铜像泼墨，台湾海峡两岸年轻人泼墨与泼漆，反映出什么心态？他们的下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主管对中国大陆政策的陆委会主任陈明通访问美国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出访美洲，他过境美国东岸的计划是否会生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2018年下半年充满变数，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黄玉军深入分析。那么首先来看泼墨习近平、泼墨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这是否是中国大陆跟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基本上是同步的，或者是相互呼应的？是否是两岸人民纷纷采取行动戳破领导人的神话？对这个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黄玉军表示，
不可讳言的是，在过去啊，蒋介石执政台湾的时候，他过去有很多的造神运动，他也是一个威权政体。但是台湾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民主化之后，这威权政体基本上已经神话被戳破了。我觉得这个互相的一个比较，比较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竟然有这样子的声音的出现啊。那我们觉得要可以观察的是，接下来的发展会不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动？那我们也要回头来看中国大陆走到今天的此时的习近平的领导，跟过去十年二十年比，在打破威权发展民主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觉得才是这一次在北京发生这个泼墨事件，我们比较应该要来值得关注的。因为今天的台北，蒋介石的铜像被泼红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台湾是一直在这个方面往前走的。
那么美中贸易战现在正在进行，美中贸易战是否会动摇习近平政权的基础，对中共政权造成致命的打击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这个问题回答说，
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是高度紧张，这也可以感受得出来的。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外部的压力会促使这个中共内部政治的变化。其实我谈的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这个是有可能会真正的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股票股市已经掉了三成的，人民币呢持续在贬值，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率呢也持续的在降低那如果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会直接的造成中共内部质疑习近平的统治能力所以说现在其实习近平的这个头号的这个经贸幕僚刘鹤
是
就受到了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包括说对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误判，以及无法收拾后果，所以说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真的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 那么我相信对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权威会形成致命性的打击。
那么今年下半年，也就是2018年下半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面临许多重要的节点。那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跟习近平的想法跟习近平的作为是怎样的关系呢？董立文说，
两岸关系的转机永远存在，随时存在，只不过是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跟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见面，缓和中印关系。五月份，中共的这个总理李克强到日本去访问，这个是七年多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到日本访问。象征的中日关系的缓和，我相信这个是北京需要的因为过去五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一直在紧张，一直在恶化，一路从黄海、北韩问题、东海、中日之间的划界问题，乃至于台海以及南海的升温，包括太平洋的这个中印方面的这个对峙。对不起，印度洋。所以如果中国要和平的崛起，它的确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的环境。那现在北韩情势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北韩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正在升高，中美贸易战正在开打，而且眼看着可能越来越激烈。在这个时候，更和缓的国际周边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习近平的执政是有利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会认为两岸关系和缓的机会的确是存在的，存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那么中共政权频频在台湾海峡周围演示武力，展示肌肉，与此同时，美国军舰也到台湾海峡航行。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以牙还牙的动作是否会常态化？对这个前景，董立文说，
未来台海的这个军事安全形势会跟美国的态度有直接的而且是明显的关系。简单的说据我所知，因为美国政府呢，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台海跟在南海的已经定了一条策略，叫做针锋相对，这个以牙还牙。简单的说，在南海，只要中共多在任何一个岛屿多布置多扩岛礁多建军备，那么美国就会在相应的地方也增加对这个周边国家的军售，或是多增加这个军事基地多扩增军事基地或是多维促成这个周边国家的这种共同的军事行动。那一样未来在台海我觉得也会有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的军队在台海的动作越多，那么未来美方的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也会跟着增多。所以如果要问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穿越台湾海峡，这个决定权是在北京。北京如果只要在台海它的军事行动逐步升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促成美国有相应的连锁反应。
那么台湾在今年年底将举行选举，台湾的这次选举是否会导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升温，导致两岸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对这个问题，黄玉军说，
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民意来看，为什么柯文哲他现在民意支持度会这么高？他就是走于一条别于国民党传统，但是又不跟中国对抗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或许是未来我们在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我想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如果我的判断跟观察是错误的，就是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他使用的是这种深绿的这种比较激抗的选举策略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会非常的被绑手绑脚的，但是他又不得不的在回应民进党政府。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排除他在不管是两岸上或是美中上会台湾问题磨出一些我们不可预判的摩擦，那这样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大陆北京政府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包容也不会接受民进党政府任何比较亲润台独的言论。所以我们认为此时虽然我很乐观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了，那我觉得未来两岸的动荡甚至美中台都会有一种新的一些动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7月4日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中国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7月22日赶到董琼瑶老家，获得其母亲对这一事态发展的证实。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习近平宣传画和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被紧急撤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第三医院，这是当地一所精神病医院。知情的网民对美国之音透露，董瑶琼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攸县，在当局安排下与其母亲和当天从上海赶回的弟弟董瑶龙见面，当天就前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董母周连娇在株洲住了两个晚上以后返回老家攸县，董瑶琼的弟弟只住了一天又返回上海打工。在网络上直播的董父董建彪与画家华勇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夜被国宝抓走后，目前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中，外界无法与之联系。湖南的一名公民行动者表示，他于7月22号到达董瑶琼的家乡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找到了董瑶琼的母亲周连娇。周连娇在广东他打工的地方接到儿子董瑶龙的电话，才得知董瑶琼被拘捕。周连娇对看望他的公民行动者透露，当局仅让他将文书过目后即被收走，此外他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周连娇说，上海政府安排的专家鉴定董瑶琼患精神病，株洲市第三医院的鉴定结果与上海的鉴定结果一致，因此只能听从政府安排。不过据见到董瑶琼母亲的公民行动者介绍，周连娇也表示希望有独立专业机构为董瑶琼尽快重新做精神鉴定。他表示将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情感上难以接受女儿被精神病，但宁愿相信女儿真有精神病，不相信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被治疗出精神病来，并说治疗一段时间也好，等女儿出院后她再去打工。美国之音记者周日致电株洲市第三医院多个病区科室查询，对方均称最近没有叫董瑶琼的人入院。上海浦东潍坊新村公安派出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表示，需要在周一上班后向该局宣传部门了解情况。董瑶琼7月4号清晨在 Twitter 上直播了泼墨习近平宣传画的过程，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他施加的脑控迫害，引发大批网民关注。当天下午，警察登门将董瑶琼从住处带走，随后董瑶琼 Twitter 账号被删除，目前董瑶琼的 Twitter 账号已经恢复 然而仅能查看六月中旬以前的部分推文，泼墨视频和警察登门的照片以及泼墨前几周的推文则不知所踪。泼墨视频直播事件发生后，广东肇庆的一幅习近平宣传画被涂上泥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地方也接连出现羞辱习近平像的抗议行为艺术。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观察了解，习近平宣传画和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已经被紧急撤下。网传北京市顺义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撤下政治宣传看板和标语。泼墨事件发生后，网民对董瑶琼所说的脑控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董瑶琼存在精神疾病，脑控说法属于妄想。众多网民和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则认为，脑控意为中共的洗脑教育方式。在华勇与董建彪被国宝带走前的网络视频直播中，董建彪否认家族有精神病史，坚持认为董瑶琼无罪。50多岁的挖煤工董建彪表示，事发后曾有两名上海警察到他打工的煤矿了解情况，指其女儿攻击国家领导人，并询问家族精神病史，但是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因多年坚持上访维权而六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跟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的情况相似，都属于政府行为。
哎呀，不是政府行为，政府就不讲道理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110没用。
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这位曾经是中共党员的54岁维权老兵指出，依照法律，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必须得到家属同意，但是他本人被警方哄骗，强制送进苏州广济医院的精神病房，根本没有合法手续。
那这个按照精神为什么规定要有家属同意啊？他是否有精神病？对，你现在精神为什么就规定的嘛？一定要有家属的同意的了。那像我去年9月8号，他就偷偷的，他开始说我们是该跟你调查的，他就跟你实际送精神病院了。
根据访民反映，被关精神病院是当局打压访民的手段之一。山东访民徐学玲曾有2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08年3月，徐学玲被鉴定患癔症，徐学玲认为自己被精神病，坚持讨要说法，结果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16年，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徐学玲有期徒刑4年。法院判决书称，徐学玲向维稳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和考核压力给他钱，而徐学玲在宣判获刑前又被鉴定为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当地信访办主任和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徐学玲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发生枪击案，多人被击中，枪手身亡。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天7月22日晚上大约10点，有13人受伤，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枪手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身亡。在多伦多市希腊城的目击者说，他们听到了20多声枪响，并看到多辆救护车和大批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多伦多市长托利星期一凌晨在记者会上说，整个社区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但是他说星期天晚上的枪击案证明多伦多市存在枪支问题，因为太多的人太容易可以得到枪支。托利市长请求目击者向警方提供相关的录像，协助警方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阿富汗当局表示，在国外流亡的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星期天返回喀布尔国际机场几分钟后，机场附近发生强力爆炸，炸弹炸死16人，炸伤60人。警方一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实施了这次爆炸袭击，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称实施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欢迎杜斯塔姆回国的人群，并炸死炸伤至少115名安全人员和副总统的支持者。 杜斯塔姆曾经是一名乌兹别克族军阀，在流亡土耳其一年多后返回阿富汗。2017年，他因为一些争议的事件而离开阿富汗。阿富汗政府曾经坚称杜斯塔姆需要去国外接受更好的医疗，康复后回国后返回他的职位，但是他当时是因为实施酷刑和性侵一名资深政治对手的等指控被调查，在半夜里飞离喀布尔。杜斯塔姆长期有争议性事件缠身，当地和国际人权捍卫者指出，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他对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成员犯有战争罪行。目前还不清楚杜斯塔姆回国后是否还会受到调查。来自美国50个州的产品星期一将在白宫展出，从糖果到太空服，这些产品种类多样。白宫声言，川普总统希望通过这次展出展示他领导的政府致力于确保更多的产品在美国制造。应邀在白宫展示产品的一些公司表示，他们对接到邀请参与这项活动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荣幸。这些美国品牌既包括标志性的金宝汤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第五代战机，也包括不知名的葡萄酒、扫帚、马蹄铁和饲料等品牌。川普总统已经宣布7月16日至22日为美国制造周，为工匠、创新者和制造商们喝彩。他保证会保护美国的工人，推展美国的工业。在此之前，川普扬言会对500亿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关税，而中国肯定会因此对美国产品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的情报渗透确实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反间谍工作的最大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八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向俄罗斯推销其高铁项目，但迄今为止仍无进展。有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的高铁不但自身赔钱，而且 同腐败相连。此外，高铁也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在技术上依赖中国，中国高铁不适合俄罗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前开始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双方计划从莫斯科兴建一条近800公里长的铁路到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两国原来曾乐观地计划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之前让这条高铁完工投入运营。世界杯已经闭幕，莫斯科喀山高铁仍未动工，但这条由中国将投入相当多的资金和技术，将使用中国的机车、车厢、铁轨甚至服务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已经遇到批评声音。俄罗斯主要政论刊物断面周刊最近发表长文介绍中国高铁，文章说让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高铁可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是个奇迹。中国高铁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但除了两条线路能够盈利外，中国高铁多数亏本赔钱，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运营。文章说中国高铁更同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文章说对于许多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在当地铺设高铁线路可进行利益分配并获得巨大好处，众多高铁项目的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官员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文章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投资额大约为200亿美元，俄罗斯铁道公司计划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出资65亿美元，剩下的135亿美元由中国提供，但中国贷款要求使用中国的技术，而所建设的这条高铁却不会盈利，俄罗斯所面临的利益和风险显而易见。这可解释为什么在讨论这一项目时伴随着许多批评和震惊声音。文章说针对莫斯科喀山高铁，俄罗斯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俄罗斯铁道公司极力推动这一项目，理由是能为未来打造基础设施，但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以及政府内阁中负责经济领域的官员却认为建设这一项目的资金不足。文章说除了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外，中国官员也正在积极游说同样使用中国技术甚至使用中国的轨距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兴建高速铁路，并同中国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来，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项目同样不会盈利。文章认为斯里兰卡等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中国的债务陷阱，即使使用中国贷款和技术建成高铁后，高铁未来的维修服务成本也将极其昂贵，而且还将继续依赖中国，因此被称为奇迹的高铁只适合于在人口稠密拥有巨额财政储备的中国，在俄罗斯上中国高铁项目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不但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更将使俄罗斯在技术上会长期依赖中国。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的高铁，背后的背景目前还不清楚。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气氛下，两国媒体的合作和交流目前越来越多，目的是尽量说对方的好话不说坏话，因此俄罗斯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高铁丑闻的报道并不多见。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活动人士祖恩科说，这是他迄今读到的俄罗斯媒体分析中国高铁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最好的文章。他说如果仅有俄罗斯的贪官和地方权贵在积极推动高铁项目，这并不足以使中国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能够取得成功，泰国和马来西亚目前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另一家俄罗斯媒体论点和论据周刊去年曾经报道俄罗斯官员向外国投资项目索贿，中国的高铁项目也不例外，如果不给相关官员好处， 中国会很难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也曾经提到过，官员们都把中国参与的高铁项目当成块肥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媒体也有报道说要把这条高铁延长到北京。此外，这条高铁由于面临沿途拆迁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民众抗议。尽管抗议的规模目前不是很大，但显然抗议带有不满中国和反对中国的情绪。俄罗斯社会民意如何看待这条高铁项目，对中国也是很大的挑战。他说，总之，中国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并不容易。尼克里斯基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又听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预算成本在增加，俄罗斯还要拿出更多的预算资金。当然，中国会提供贷款，但是这个项目由于客流量少，并非如同原来想象的那样顺利，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个赔钱项目。喀山地方媒体报道说，莫斯科喀山铁路将会导致250个居民点被拆除。俄罗斯铁道公司所属的汽笛报和官媒俄新社等媒体报道，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动工，将在2024年完工。预计这条高铁的行车速度将能达到每小时400公里，从莫斯科到喀山将仅需要3.5小时，目前乘火车需要14个小时。达达斯坦地方官员说，莫斯科喀山高铁将能够促进沿途地方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别罗杰洛夫说，莫斯科喀山高铁的贡献不会来自旅客运输，但这一项目的实施和投资将能变相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份访华时曾经亲自体会了中国高铁，他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普京访华前接受民众连线提问时，首次有一位中国中学生向他提问高铁问题。普京说，希望能够在高铁项目上做出积极的决定，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EC 负责。在未来3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雷·沃什伯恩本周在坎帕拉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这些投资将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经济。这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能力，包括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我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整个非洲，乌干达的项目位于前列。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带来连锁效应，给非洲市场带来其他的投资，向人们展示美国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带来更多就业。本月早些时候， OPEC 承诺将为一个电信公司融资1亿美元，该公司将升级并扩大乌干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的电信网络。在乌干达， OPEC 将为项目提供58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一个水电站。沃什伯恩强调，这些投资注重于连接，这使得美国不仅仅是在帮助非洲构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未来的贸易伙伴打下基石，妇女也能同样参与其中。一个提高女性地位的方法就是沟通，如果要使得他们的公司成长，他们需要资金。过去连开一个银行账户都很难，现在有了手机，有了手机银行，这打开了大门，特别是小村庄里的妇女，现在他们的银行账户就在他们的口袋里。然而，乌干达政府最近通过议案，对使用移动银行应用征税。沃什伯恩说，他不能就当地法律进行评论。美国10亿美元的资金，相较于中国承诺的对非洲600亿美元的融资来说很小， 当被问及如何对比美国和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时，沃什伯恩说，其他国家注重基建，而美国注重于将投资用于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帮助人们在经济链上更进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坎帕拉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